曾经呢，我觉得中国有一家公司可能永远都不会出事，即使是将要出事，它也有能力在出事之前呢摆平一切挡在前面的人和组织。而且这种能力呢和多数的中国公司不同，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而是早已辐射到东南亚以及美国。这家公司呢就是滴滴。中国多数互联网公司做大之后呢，要么就是被腾讯控制，要么呢就是被阿里巴巴控制。成为的滴滴呢是少有的同时被腾讯和阿里控股，但是呢又能保住管理层控制权的。而且滴滴的第六大股东呢是大名鼎鼎的中信产业投资基金。中信的董事长呢叫刘乐飞，刘乐飞呢是上届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儿子，也是曾任国安部长、公安部长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的女婿。可以说滴滴也算有红色资本投资吧。除了被国内的一些大公司控股外，滴滴的股东里呢还有软银、苹果这样的庞然大物。先不讨论滴滴本身是做什么的，就这么几家公司在一起，哪怕说是要搞个共享内裤啊，只要能让我参加啊，一轮投资呢我都愿意全部压上。因为这几家公司聚在一起呢，所能产生的能量呢是非常惊人的。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渠道有渠道，要政策有政策，一家公司呢随便占到一样就能赚钱了，何况四条全占了呢？但是意外总是这么的猝不及防，一不小心呢，滴滴就被中美两国同时爆锤，看起来呢不死也要脱层皮了。7月4日滴滴的 APP 呢突然被下架，原因呢是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问题。而仅仅在几天前的6月30日滴滴刚刚极为低调的完成了它的赴美上市，中国的监管部门呢还没有彻底把滴滴打死。可是紧接着的美国时间6号，美国的两家极为有实力的律所宣布要对滴滴进行集体诉讼。滴滴现在的情况呢大概就是拳台上的拳手正跟对手打得起劲的，那突然自家的教练呢在他太阳穴上干了一拳，那这边正两眼发花呢，花钱买他赢的观众呢又拿着板凳冲上台来哐哐哐的一顿砸啊，看得我这个吃瓜群众简直都快要高潮了，是吧？我大浪叫一分钱不花，又有人给我们送浪了。滴滴呢是一家非常猛并且低调的公司，在中国网约车市场上呢占有率达到了 90%， 剩下来的 10% 呢大概被200多家其他网约车公司瓜分。那我以前一直觉得百度在中国市占率高，但实际上百度在中国搜索引擎上的市占率呢也就只有 60% 多，而且呢这个比例呢还在逐年下降。上回谈蚂蚁金服时呢我有一个论点，就是国家不是不允许一家公司垄断，但是让你垄断的前提呢是你在中国成长起来后必须要能走出国门赚美元。在这一点上呢滴滴也做得非常好。东南亚的朋友肯定都知道 Grab 啊， Grab 呢在东南亚网约车里呢已经算是绝对的王者了，现在呢又把生意延展到了支付和外卖，估值呢已经达到了400多亿美元，算得上是东南亚里最肥的独角兽了。滴滴很早呢就对 Grab 进行了两轮投资，在 H 轮投资前呢滴滴占了 Grab 14% 的股份，那这个投资呢实在就是赚大了。除了东南亚的 Grab， 滴滴呢还投了巴西的99、印度的 OLA、 南非欧洲的 Taxify 以及美国的 Lyft， 这些公司在当地网约车市场上呢都做得非常的不错。那可以说滴滴呢早就布下了一张世界范围内的网约车大网，只是滴滴呢相当的低调，没有进行大肆的宣传，属于闷声发大财吧。如果不是滴滴的 APP 突然被下架，我其实呢也只是隐约知道滴滴挺牛，但是肯定不会花时间去研究滴滴到底有多牛。滴滴出事后呢有关出事的原因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啊，你要问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我可以直接告诉你答案啊，我也不知道。主要呢是因为第一我和陈威不熟，第二呢有关部门并不向我报告啊。但是咱们的频道呢它就不是一个聊事实的频道啊，要看事实呢可以去看 BBC 之类的新闻频道啊，我们呢是一个给大家提供吹牛弹药的频道，主次呢咱们还是要分清楚啊，所以呢我们就先吹牛再分析。一般来说呢只要中国发生了一些大事，那我第一时间呢都会去参观一下轮媒。通常呢轮媒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底线，就是不能再低了啊。轮媒呢稍微让我有一些失望啊，因为观点呢缺乏新意，那主要呢还是在扯江西的派系之争。根据大纪元时报的安排啊，刘乐飞的爸爸刘云山呢属于江系，那江系呢要赚钱，习近平呢不允许江系赚钱，那所以呢就干了一波滴滴。那照这个节奏看呢，法轮功还是比较挺习近平的反贪腐的啊。我大概总结了几种干共产党的套路啊，国有资本赚到钱了呢就是共产党贪婪，出了问题呢就是共产党内讧，私人资本亏了呢就是政府所求无度，或者共产党打算侵吞私人财产，私人资本呢要是赚了呢就是资本家勾结政府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所以呢如果想不被骂，那公司呢必须不大不小不赚不亏啊，薛定谔的公司呢就出现了。这种说法呢当然不靠谱啊，当问题上升到一个极大型的公司或者国家层面之后呢，根本就不是简单的一两个人的意志能左右的了，想要通过对一两个人的解读就得出整个大事件的前因后果，其实呢就跟猜皇帝吃馒头是不是吃一个丢一个啊，马桶是纯金的还是纯银的一样。国内的媒体呢，自然不可能从党内的派系之争这种禁忌的角度去发挥，但是呢，通过对部分人阴暗面的臆想，确实非常能吸引观众的。所以呢，一种比较简单直白的逻辑就出现了。 那就是滴滴的高层里呢有汉奸，有特务。一个已经可以基本确认的消息呢，就是滴滴的独立董事里呢有一个叫 Adrian Perrick 的美国人。那这个人现在还是苹果的副总裁，并且呢是西点军校毕业，曾经呢是美国陆军的一名军官。独立董事这个东西呢，其实是西方的舶来品，它本来的作用呢是希望在董事会呢能够有一些独立于股东，并且不在公司里任职的人。那这样的人呢，可以对公司的发展拥有一些独立的判断，有时候呢还可以起到制衡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作用。你说这个老美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呢？我觉得不太可能，毕竟呢苹果也是滴滴的股东之一，而且呢这个人依然还在苹果里任职。我合理怀疑啊，这位先生呢也就是类似于苹果派到滴滴的监军太监一样。那是不是说滴滴有这么个独立董事就说明滴滴会被美国影响呢？我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可能吧，但是可能性微乎其微。首先独立董事这个东西本来就是非常虚的，即使是在美国，独立董事这玩意儿呢也不是真的那么超然，很多时候呢就是样子货。那一个老外来中国公司做独董，影响力呢就更加有限了。其次，这个老美呢依然还在苹果任职，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对滴滴进行影响。至于说这个老外有军方背景啊，任正非他也有军方背景啊，难道美国人就怕华为偷信息吗？当我这个论点没说啊，开玩笑啊。这个老外所谓的军方背景呢，只不过是在军方服役过。照这么算法啊，全新加坡的男人都有军方背景。这个老美呢，大学在西点军校读的是物理， MBA 呢是在麻省理工读的，那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精英啊，不用过多的联想啊。说到联想啊，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柳传志了。那如果说前面说的这个老美呢跟滴滴这事儿呢还有点关系的话，柳传志那可就真的是倒了血霉了，完美解释了那句啊，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对于黑联想这件事情呢，我一向是不遗余力的，但是这波啊，柳传志真的是比窦娥还冤，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黑他了。那有一种逻辑是这样的，柳青呢是滴滴的联合创始人，现任的总裁，在滴滴里呢占股 1.7%，而当年滴滴和 Uber 合并的时候呢， Uber 的负责人呢叫做柳甄。这两个人呢，一个是柳传志的女儿，一个是柳传志的侄女。而联想呢曾经表示过，我们联想呢不是一家中国公司，我们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但是现在联想不敢这么说话了啊，因为会被骂，现在的宣传上呢也不敢去讲这个事儿了。但是早两年时呢，联想还是说的很大方并且洋洋自得的啊，那就是中国的销售额呢占整体收入不到 30%， 而且呢柳传志在对待外国大公司上呢确实有那么点卑躬屈膝。那这个的确是当年那代的买办集团的特点，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因此就把滴滴和联想捆绑起来呢？虽然我很讨厌联想啊，可是呢不太这么欺负人呐。有一些作者呢显然还是既想放出劲爆的消息，又想捡软柿子捏，所以老柳同志呢只能出来背锅了。这事儿呢我觉得跟联想卖不卖国什么的关系不是很大。那还有一个说法呢，则是中国本来最近就要开始整滴滴了，所以滴滴呢要赶紧去美国上市，造成既定事实，不要弄得跟蚂蚁金服一样。那这个说法呢其实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其实早在2016年滴滴收购 Uber 中国时呢，两家公司在华的网约车市场份额呢就超过 90% 了。那当时的中国商务部呢马上就做出了反应，称正在根据反垄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这一案件进行调查。最后具体发生了什么呢，就不是一般人能知道的，能知道呢也不用靠吹牛逼赚钱了啊。总之呢就是滴滴扛过去了。一直到2020年的11月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有关滴滴的反垄断呼声呢就又高了起来。2020年的12月17号，中国出租汽车产业联盟致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交通运输部，呼吁国家对滴滴实施反垄断调查。一个礼拜后呢，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表示，2021年交通运输行业呢还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呢，就是查出一些平台的垄断行为。2021年的1月，交通运输部呢再次放话，交通运输的新业态不是法外之地，头部平台呢要加强自律，不能以为大而不倒，大了管不了。除了没有报陈威的身份证号啊，基本上呢就是在说滴滴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滴滴的股东们这么着急的要上市了。滴滴前后呢已经进行了22轮融资，说白了呢就是创始人通过出售自己的股权来获得资金，通过烧钱呢来提高市场占有率，然后呢再融钱再烧，再烧再融。这种模式呢可以很快的提高公司的估值，但是问题是呢很难盈利。换句话说呢，就是投钱进来的股东呢是没有什么分红的。要想赚钱呢，要么就是市场占有率稳定后开始收割用户，要么呢就是上市后让股民接盘。在中国已经打算开始反垄断的前提下，滴滴想在中国赚用户的钱的可能性呢就极大的降低了。那么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去股市骗傻子。 A 股、港股和美股呢那都是有能力吃下这个大单子的，但是滴滴呢却最终选择了美股。是不是说滴滴真的就是卖国贼呢？鉴于滴滴的公关部门呢还没有给我打钱啊，所以呢我也不打算替他们洗白。那是不是卖国贼呢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三地上市的优劣。成为的管理团队呢只有 10% 左右的股份，那为了不失去公司的控制权呢，就必须要有同股不同权的前提条件。 那这一点呢，现在 A 股和港股呢都做了一些改革。 A 股里的科创板呢是允许同股不同权的，港股在失去了阿里巴巴这条大鱼之后呢，也开放了 AB 股。那 A 股的问题首先就是审核这件事情了，滴滴急着上市呢，就是为了绕过这些问题。那另外国内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开放，人民币和美元呢还无法自由的兑换，无论是从滴滴将来海外扩张这个战略上来讲，还是外部股东们的套现这个问题上来说， A 股呢都不是一个太好的选择。剩下来的港股和美股这两个选项其实都是可行的，但是滴滴为什么没有选择港股呢？那我只能做两个猜测。一个呢是最近香港的变化比较频繁，当中央政府呢把部分反对派压制住的时候，看起来呢社会是稳定了，但是对于一些和中国不太友好的国家来说呢，在香港上市的疑虑就增加了。滴滴的外部股东呢主要来自于美国和日本，在现在中美摩擦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在香港上市呢可能是外部股东不能接受的。另外一个可能呢，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些外部股东，那就是在有 AB 股同股不同权的情况下，美国呢对 A 类股的股东保护措施呢做得更好一些。香港毕竟刚刚允许 AB 股上市，美国呢已经玩了这么多年了，集体诉讼呢说来就来，这对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呢是可以起到很大的制约的。再加上呢毕竟美国才是这些外部股东的大本营，去美国上市呢成为第一选择也就解释得通了。那么中国政府到底希不希望中国的公司去美国上市呢？我觉得中国政府的态度呢也一直在变化。说起美国上市大家可能理解的不太直观啊，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说法，中国人去美国找钱来中国投资，那这样呢是不是就比较容易接受了呢？比如说前段时间火遍世界的瑞幸咖啡啊，那就不但是拿美国人的钱来中国投资那么简单了，还顺带呢坑了美国人一笔。那如果咱们把自己的底线放得低一点啊，那就是民族英雄啊。瑞幸这种呢还是不入流的，阿里巴巴呢咱们也不说。美股里真正猛的公司啊是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人寿、中芯国际这种。去美国的原因呢也很简单，不是去美国卖国啊，而是获得资金，加速自己的战略实现速度。所以我看到有些人呢已经聊到中国这次干滴滴是为了 A 股的发展啊，我还是觉得有点吃惊呢啊，你可就放过 A 股吧，新毛还没长好呢，少薅一点吧。美股呢本来对中国的许多公司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呢是拥有不少正向的帮助的，但是昨天美股能给你提供帮助，反过来今天呢就可以对你进行制衡。这个世界上呢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在中美之间的摩擦越来越激烈的过程中呢，美股也成为了一个制约中国发展的利器。买美股的朋友肯定知道啊，今年三月的时候中概股呢经历过一波大跌，原因呢是因为三月份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最终修正案，这个消息呢就引发了在美上市的中概股集体大跌。那既然是一个针对外国公司的问责法案，但是怎么单单就只有中概股大跌呢？因为这个法案呢除了名字不是中国公司问责法案外，基本上呢就是完全针对中国的。美国呢一直想找个机会呢在证券市场上打压中国，瑞幸咖啡呢可谓是及时雨，让美国呢终于抓到了一个把柄。2020年4月瑞幸爆雷后，紧接着的6月美国参议院呢就提出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这个法案呢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呢提供更多的信息披露，其中有两个核心。一个呢是上市公司要能通过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审计，连续三年不能满足呢就会禁止该公司证券在美国交易。第二呢就是公司要提供文件证明没有被外国政府拥有或者控制，还要披露董事会里的共产党员姓名以及共产党党章有没有写进公司章程里等等。中国允不允许美国来查中国公司的账呢？不是完全不可以。2013年中美的证券监管机构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以帮助两国间会计审计进行跨境执法。根据中国证监会官方披露的信息显示呢，中国证监会一共提供了23家境外上市公司的审计文件，但是相比于众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这个比例呢还是非常小的。而且呢这种备忘录呢是没有什么法律效应的，当两国关系较为良好时呢，双方的配合可能就会比较顺畅，而一旦关系转冷，这种备忘录呢就跟擦屁股的纸一样一文不值。但是美国的金融实力冠绝全球，当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生效后的那个瞬间起，理论上来说呢，美国的金融权力就可以进一步的延伸。你外国政府同意不同意是一回事，但是你的公司呢必须把账给我，这还是美国跟你玩文的啊，他要是跟你来武的那就更简单了，先让你上市，转天呢就把你给动了，说你跟共产党有勾结。在中国做生意谁不跟共产党有点关系呢？这么玩下来呢，除了上市公司在刚上市时圈了波钱外，对中国呢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那滴滴在这种情况下去美国上市，确实呢就是置国家的利益于财团利益之后了。那么有人可能会说了啊，中国政府为什么不阻止滴滴去美国上市呢？啊，各位啊，中国呢是一个法治国家，你没有哪条法律能够禁止滴滴去美国上市。滴滴的股权架构呢是 VIE 架构，简单的说呢就是在国外建一个离岸公司，然后通过和国内实体公司签署一系列的协议，把境内公司的大部分利益转移到离岸公司，既可以避税又可以避免许多法律上的麻烦。滴滴呢就是一家注册在开曼群岛的 VIE 架构公司，所以在法律上中国没有办法阻止滴滴去美国上市。那 滴滴呢也很鸡贼，故意选择6月30号这个中国政府不愿意有任何变故的时间点低到上市。哪知道呢，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呢还是比较坚决的，7月1号一过，监管部门就上门了，理由呢是为了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我不能阻止你去美国，但是你最大的市场在中国啊。之后呢又以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下架了滴滴的 APP。 那你要上市呢就去上市，我按我国内的法律查查你没问题吧。中国的哪家互联网公司不再违法收集用户的信息呢？我说个 0.01%， 防止真的有既有良心还没倒的公司啊，大家没意见吧。说难听点呢这个就叫选择性执法，好听点呢就叫以人为本依法治国。那其他公司呢不是我不去处理，我执法人员就这么多，先处理你滴滴这没毛病吧。对于有些人说的滴滴会把中国的道路信息卖给美国，我持保留意见。那毕竟如果你拿起自己的手机，系统不是安卓的就是苹果的，苹果安卓那都是有本事偷偷开着你的话筒收集信息的，就别说几个定位了。这俩可是根正苗红的美国企业，难不成对上美国政府的时候，美国公司比中国公司骨头更硬？不讨论这个了啊，滴滴也不是中国公司。我个人的看法呢是滴滴呢应该没有正式做出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否则滴滴面临的呢就不仅仅是 APP 暂时下降已有用户还能正常使用的情况，而是一众高管呢直接带银手镯了。中国政府呢更多的还是想要通过滴滴这样的一个行业里的龙头公司来给后面一群想要去美国上市以及已经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们打预防针。那后续中国政府具体要怎么做呢我还不知道，但是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自媒体小咖，我观察到的呢是国内的平台很多人都在谈滴滴，数量非常的大，这说明类似于滴滴上市这种事情呢，舆论管控部门呢还没有把它定性为政治事件，这很重要啊，这说明呢事情还没有被一刀切，还有商量的余地。但是对于滴滴辟谣说绝无可能将国内数据交给美国这件事情却没有什么人讨论啊，要么是讨论人太少，要么呢就是这样的论调最好暂时不要出现。这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滴滴们呢对于中国暂时来说呢还很重要，中国不可能短时间呢找到一个合格的替代品，所以呢国家对滴滴的动作呢更多是在敲打，而不是要一击毙命。从法律上来说呢滴滴确实违反了隐私保护法，但是收集用户的隐私正是互联网企业能够发展壮大的根本法门，所以中国呢也未必想要改变这个现状，最多呢就是对侵犯隐私进行规范化。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多数媒体没有对滴滴侵犯隐私这个肯定存在的问题做太多讨论，反而呢是把方向放在了柳传志卖数据这种大概率不会有结论的问题上，既给了滴滴压力又不会真的把滴滴给打死，这里面的力道的拿捏呢还是非常难控制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社会舆论呢也在逐渐左倾，我不确定这样的转变呢到底是好还是坏，但是对于许多中国的富豪来说呢这并不是个好消息。而此时此刻呢世界也正在看着中国，因为中概股的资金池呢太大了，涉及到大量金钱的问题呢才是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滴滴成功的逼迫中国政府呢再一次走上了钢丝，成为呢你总算是超过了马老板一次了。